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，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。
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还记得上一周我们所探讨的主题有关苦难吗？不知道听了那一刻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？或者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分享呢？在上一课我们说过，苦难的临到对于一些人来说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有的时候对于某些的人却是找不到合理的解释。举个例子来讲，一个鲁莽的司机比较容易遇上车祸，这是可以想象到的情况。但是对于那些突然遇到车祸而受重伤的人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遭遇，真的是没有一个合理的答案的。人在苦难当中感到痛苦，容易产生埋怨，这也是人在情绪上一些合理的反应。但要是长期处在一种埋怨自怜的当中，人就会变得消沉气馁，甚至失去面对逆境的能力。这样的问题，相信是人没有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缘故。课程的作者尝试透过诗篇73篇的内容，给大家提出四个面对苦难的建议。在上一课我们只是谈了四个建议当中的第一个，就是检讨焦点。人用什么观点来看待人生是非常重要的。分析起来，我们可以看见三个有问题的焦点。第一，就是人以享受受造之物作为看待人生好坏的标准。第二，用目前的个人的快乐去看神的目的和应许。第三，用外在可见的世界来衡量人生的得失。这三个观点都强调人在现实所拥有的物质。当人把外在的物质取代了神在心中的位置，难怪人在现实的生活里只会拼命地去追求物质的享受，却不愿意顺从神的心意而生活。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在苦难当中得着磨练和成长。从保罗的身上，我们可以看见三个截然不同的观点。第一，要认识神在做什么。保罗明白神造我们是软弱的器皿，神要我们来认识他，依靠他，顺服他。神赐我们的不是世上丰富的财物，而是丰富的希望。第二，要认识物质世界只是暂时的，一切都会过去，人不能永远的拥有。第三，永恒的真实才是人要注视的人生焦点。人用不同的焦点来看待事物，焦点正确对人的生活行事为人是有一定的帮助的。因此我们要常常测试自己的焦点所在。在上一课我们也介绍了帮助我们测试的方法，这里我们就不再重复了。今天的课程会继续跟大家探讨其他的三个建议。在我们进入这个课程之前，我们首先提出一个问题，我们带着这个问题一起来去思想。这个问题是，基督教信仰的永恒观念对我们面对苦难有什么提醒和帮助？基督教信仰的永恒观念对我们面对苦难有什么提醒和帮助？在进入课程之前，先让我们看一段经文。诗篇73篇13到16节，这里说， 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，突然洗手表明无辜，因为我终日遭灾难，每早晨受惩治。我若说我要这样讲，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，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，眼看时系为难。结论就是我们所相信的意念，也就是影响我们生活上做出各种反应的设想。亚萨说，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，突然洗手表明无辜，这话就表明了他的结论。他的意思是自己是尝试保持心理清洁，但却是浪费了时间的，结果自己得到了什么呢？我想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希望他们为神所做的服事会带来美好的回应，就是有美好的配偶、美好的孩子和美好的房子等等。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完全不明白神的心意，不明白神要做更大的事，我们着眼于美好的结果，神却是着眼于要我们成为更美好。我们根据神满足了我们有多少来判断神的信实，可是神的目的却是要我们从罪恶的念头束缚当中释放出来。试炼和苦难并不表示神会丢弃他的应许，相反的，证实了他的救赎大爱是信实的。神爱我们，他也容让苦难临到我们，虽然我们不能够明白，他仍然继续他的工作，直到最终完成。往往结论会影响我们的言行，因此我们需要从圣经的角度来检视这个结论，也要学习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生命。而实际上在现实生活里，很多人是透过自己的经历来看圣经，这样的情况引申出人对神、对神的工作还有神的话存着不顺服。事实是用神的话来解释人生是最好的，唯有神才能够有超越时空的眼光，也知道人在生命当中永恒的计划，因为他是创造万有的主。除了从圣经角度来评估结论看待自己的生命，人更要学习找出和承认自己错误的地方，免得因为自己的不顺服神而得罪神。还有我们也要面对自己结论背后隐藏的原因。当人说神不好，是因为他爱这个世界上的事物，又希望神把这些东西赐给自己。从上一课提到玛丽的情况，离婚带给他痛苦，也影响着他跟神的关系，他连读经祷告的能力也没有了。那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他本着错误的动机去祷告，而不是因为爱神而祷告。他越是这样祷告，就越感到失望和愤怒。他必须看见自己自私的要求是出于爱慕世界上的东西，多于爱神的缘故。唯有这样的认识，他才能走出这个结论所带给他的影响。第三个步骤，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人生。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人生，圣经说，等我进了神的圣所，思想他的结局，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，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。人睡醒了怎样看梦，主啊，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。然而我常与你同在，你搀着我的右手，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，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。 一般人思想生命的问题，通常是忘了永恒这个重要的一关。经文里亚萨说，等我进了神的圣所，是一个明显的转变。诗篇的作者开始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待人生。永恒告诉我们，被造的世界将会过去，它的永久性只是一个幻觉。如果不是这样看待人生，相信连信徒也会将焦点放在所拥有的物质的世界上。若拿自己所拥有的跟没有信主的人所拥有的做一个比较，信徒肯定也会感到失望。我们要明白，恶人所拥有的会渐渐的消失，而神所赐给信徒的是一个不会朽坏的产业，那就是很大的分别了。亚萨用了两个隐喻的比喻，指出把物质世界作为永久的错觉。第一，他说恶人是站在滑地，他们可能现在是站着，但是他们是向下滑的。第二，他把恶人的生命与梦境做了类比，梦境好像逼真而且具有能力，有时叫人颤抖，可是他们只是睡觉时暂时的幻想。很多没有信仰基督的人都是按照现世拥有的物质来看待世界，这就是他们所认为的荣华，好像是很真实很持久可以有把握的，可是这拥有的荣华可能转眼之间就会失去。人以为得的现实的快乐才是重要的，永恒的荣耀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吸引力。如果神努力的是为了使我们拥有更多的属世的财物，那真是失败的。神之所以称为良善的神，是因为他赐给我们的是属于永恒不变的福乐，他所努力的是预备我们进入到永恒。一般人以为人生的目标就是在这世界上尽量的收获，试炼和苦难推翻了这个虚假的信念。他提醒人，世界最好的事情和经历都会过去，甚至会突然的过去。试炼和苦难让我们认清人的能力是多么的软弱，它迫使我们重新的来思想人生的重心、价值、目标、梦想、快乐、真正能力的源头，更帮助我们明白神是谁，明白基督福音的意义。试炼和苦难不是向神的爱和公义提出挑战，反而是传扬。神借着苦难叫我们不再相信生命的基础是在于世界上的东西。我们本来把希望是放在世界之上的，神的爱叫我们将希望放在他自己的上面。人若能够清楚认识神，并且信靠他，他的爱就让我们接受真实的事物和永恒的荣耀。这样我们就能够学效保罗，能够以忍耐苦难，并且有能力去面对和得胜。保罗听到神对他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当我们明白生命的基础不在于世界，乃在于神，那么我们就不再嫉妒那些昌盛的恶人了。这里我想分享一下保罗对苦难的教导。他在哥林多前书10:13说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 保罗指出，试探面前，信徒不用气馁灰心，因为神呢是信实的，他总会为人安排出路，使人能够忍受得住。不过，在现实的生活里，人在苦难的面前，总会想到神不是信实的，人也会想到苦难，好像只有自己才会遇到。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？相信就是因为没有用永恒的角度来看待人生的缘故。多少的时候，我们看见有弟兄姊妹处在苦难当中，会出现远离神、远离人的情况。我们怎样帮助他回转呢？答案就是帮助他找出问题，承认自己忘记从永恒的眼光来看待事物，才能够除去他们心里面对神的不满、愤怒和苦毒的种种的情绪。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《爱、喜乐、生命》。
时空不能隔绝他的爱，因他爱我直到万代，
世界不能阻挡他的爱，因他爱我永不更改，
他的爱胜过死亡阴霾，他的爱驱走忧愁悲哀，
爱浇灌我们的心，使那全人永自心底，忧愁不再，我们有喜乐的生命，主爱充满我们的心，生命活化样子心底，泪水
刚才我们看到用什么的焦点来看待人生，已经看到第三步。接下来我们看第四步，把焦点放在救恩永恒的丰富上。把焦点放在救恩永恒的丰富上。我们可以怎样帮助自己调整观念，就是不把焦点放在世界的物质上呢？诗篇73篇的信息是强而有力的答案。先让我读出73篇23到28节的经文。圣经说，然而我常与你同在，你搀着我的右手，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，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。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，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，好叫我诉说你一切的作为。这里经文就提醒我们，因着这位有能力的神，我们是丰富的。我们之所以是丰富的，不是因为我们的环境顺利，也不是我们拥有很多的东西，而是因为那位常与我们同在，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的神。我们面对恶人处于顺境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说，是的，他们有顺利的环境，但是我有神。神的右手托着我们，他的话来引导我们。当我们心肠衰残、力气疲乏的时候，神是我们的力量，他带领我们走向永恒。我们可以用信心看着周围有力的说，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，你是我的避难所。诗篇73篇的经文来帮助我们对苦难有思想上的调整。很多的时候， 我们总以为自己是贫穷的，什么都没有。经文用神的丰富来向我们发出挑战，让我们明白，在神的里面，不是拥有外在的物质丰富，而是有真正的盼望。经文也对我们扭曲了的观念提出严重的警告，他要我们回到神的永恒当中去看待人生的遭遇和事物。亚撒起初对恶人处于顺境表达了强烈的控诉，但是当他将目光转到神的身上，从神永恒的角度来看待事物，却有着不一样的看法。人确实要将焦点放在永恒丰富之上。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，我们来看怎样将我们的焦点放在永恒的上面。第一，思想神与我们同在的实际利益。思想神与我们同在的实际利益。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摩西感到自己是没有能力也没有口才的，因此极力的推辞，但是神却借着不同的显现让摩西经历神的帮助和同在。这里摩西就认识到神的大能胜过环境的阻力。我们从这里看到，思想神的同在，知道他会看顾保守，是人得力和面对困难的出路。第二个，用神的话语来帮助自己明白目前的处境。用神的话语来帮助自己明白目前的处境。旧约里律法这个名词是神的话语的意思，这个名词含有方向和指引的意义。人生的道路我们需要有清晰的方向和指引。圣经诗篇119篇105节说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当人在黑暗中行走，如果没有灯光照亮，生命会遇到危险。神的话语在人生的苦难当中就像明灯照亮，给人带来安慰、鼓励和盼望，也能够指引人积极地面对黑暗的阴霾。第三个，明白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。明白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。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说，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信徒要认识自己是天国子民的身份，生活在世界里却不属于这世界，要思念天上的事，因基督在天上。虽然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肉体有软弱，也会面对生活的困难，甚至经历生命的死亡，但我们因着相信耶稣，知道主耶稣基督将来要在荣耀当中再来，信徒必死的身体也会复活。如果是这样，永恒生命的盼望就能带给我们面对苦难的勇气了。透过圣经的提醒，神要把我们的心从那些吸引我们的偶像那里夺回来，他要我们把自己的盼望单单放在神的身上。神为那些遭难、气馁和痛苦当中的人提供了什么呢？是否一些原则呢？还是达成心愿的办法呢？都不是。神给我们的是更大的，是完全不同的，就是他自己。神将自己给了我们，他是我们身份的皈依，我们的丰富，我们的力量， 我们的将来和我们的盼望。听众朋友，让我们学校旧约先知哈巴谷，他在哈巴谷书3:7-19说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中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人在生命中遇到苦难，从人的角度来看，真的不是美好的经历。可是苦难和试炼确实给人生命带来积极而正面的好处，它使我们学习更大的忍耐，品性更达至成熟，并且也训练我们长存盼望的心。神可以使用生活里的艰难经历来塑造我们，使我们在信仰里更成熟，更虔诚，更有基督的样式。今天的课程我们就到这里，愿神继续与他的话语来坚固你我的信心，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力地来奔跑。愿神赐福你。
除你以外，有谁能擦干？